本伟大的书卷。为什么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对旧约圣经的解释和总结。旧约圣经很重要，有的地方需要解释。希伯来书作为新约圣经的一部分来解释旧约圣经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以经解经，用圣经的一部分来解释圣经的另外一部分，这是最权威的解释。圣经是需要解释的。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某某牧师这样讲的，某某书这样写的，然后他们就相信了，他们把这种解释当作权威。其实人的解释只能反映真理的很小的一部分，没有权威性。我自己就有一个体会，我刚进神学院的时候很开始的时候，老师要我写一篇文，要大家写一篇文章，关于以弗所书的写作背景，它的历史，它的写作年代。那么在圣经上找不到，那我就到图书馆找到一本书，专门讲以弗所书的写作年代。哎呀，一看找到一本书，太高兴了，我几乎把它里面很多都抄过来。这个文章交上去了以后，最后发下来这个老师的评分是 D-。哎呀，我从来没得过这样的成绩 ，A、B、C、D， 那就是60分 ，D 再加个减号，到底几分我也不大清楚。哎呀，我想我有道理的，我有根据的，我去找老师，我说，哎呀，我这个里文章里面有很多有参考根据的，我想给他这个说明一下，我不是乱写的。他问我一个问题。他说你参考哪一本书，这本书出版社是什么。哎呀，我说我还没注意到出版社，我反正书都是很不容易的，我们在中国大陆能够出一本书就是，那么基督教的书更少了，看到有这本书，他说出版社非常重要。我从此以后我看基督教的书我非常小心的。其实你现在做科学家你也知道，你写一篇论文，人家要问你这个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上，你发表在三针这个华美协会的什么杂志啊，这种文章不算数的，是吧？伍伯伯也发表过了，要一级杂志、二级杂志，下面还有好多届了，一直到没有届的届。圣经也是这样，圣经的解释带权威性的，就是圣经自己解释自己，真是要非常小心的，神的话不能随便解释的。我们如果简单的来说，希伯来书解释旧约是这样解释的，圣经有两部律法，一部就是旧约的律法，一部就是新约的律法。旧约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，是神自己亲自写的，写在石头上的，所以它不能废除。旧约很重要啊，今天我们很多人对旧约不很重视，认为它是旧的嘛，旧的东西嘛，就是旧了嘛，就应该淘汰了嘛。你看看新约怎么解释旧约的，你看看耶稣怎么解释这个律法。耶稣在马太福音5:18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存钱。耶稣自己肯定了旧约律法的重要，但是今天我们都不守安息日，是吧？安息日是礼拜六，我们礼拜六不做礼拜，我们礼拜六也不是专门用这个时间来读经祷告，我们很多人礼拜六都是玩。我们也不献祭，今天大家来没有一个人带一个羊带一个牛来。我们也不过节，很快我们就要过复活节，我们不过逾越节，逾越节是在复活节以前。 那么律法的重要性在哪里呢？你想过没有？律法的重要性在哪里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读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说，律法是将来美事的什么影儿，是美事的一个影子。美事是什么？我想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，美事就是神的救恩，这是神的第二次创造。第一次神创造这个世界，创造人，但是人堕落了，人犯罪了，人跟神的关系断绝了。为了恢复神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神预备了救恩，神预备了那种非常奇妙的救赎，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神看到人非常可怜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恶当中被捆绑起来，这叫第二次创造。第二次创造比第一次复杂的多，第一次创造的是物质世界，第二次创造的就是那个得救的生命，需要很多的准备，而且人也不是很容易去理解神的救恩，所以神先用一个准备，这个准备就是刻在石板上的律法，用这个律法来教导人，用这个律法来使人可以用有限的方法，在有限的时间内恢复同神暂时的关系。什么叫律法？我把它这样非常简单的给你描述一下，用有限的方法，在有限的时间内暂时的恢复跟神的关系。律法是影子，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，影子在太阳下你看到一个影子，影子是真相的一个表达，不是真的，影子只不过是影子，它是真的东西的一个表达。真的东西到底什么你没看到，你从影子里可以大约看到它什么一种样子。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，今天很多的学校课堂都是用这个这个 projector， 这种叫什么视听的工具，让同学们用一幅图画来看到那个比较深奥的道理。一幅图画相当说很多话，是吧？前四个星期我们看保罗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很生动的在电影上给我们看到，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人，我们看到这个律法，我们看到这个神所预备的教会，用图画来说明。现代的课堂非常重视这个工具，就是用图画。那么旧约的律法就是一部活的教材，我们每个人都参与，不是我们了，就是犹太人，每一个人都去参与这个律法，就是使人知道，在不断的参与当中，使人知道什么？知道你是一个有罪的人。又通过你所献的祭物，你要不断的献祭，教导人明白你需要一位救主。所以这个神在四千年的时间里面，整整四千年，可能还要长，通过律法在预备，在预备，在预备，告诉你你有罪，告诉你你需要救主。你知道当时犹太人这个畜牧也非常发达，很多的牧羊人养羊养牛。为什么畜牧业这么发达呢？犹太人喜欢吃羊肉，喜欢吃牛肉，这是一方面，更重要的一方面，他们需要献祭，他们需要大量的献牛，大量的献羊，没有这个畜牧业还来不及献。所以这个圣殿就像我们教会，我们专门要有一个养牛队，我们这个教会专门要有个养羊队，圣殿要有自己的牧羊人。当耶稣诞生的时候，天使首先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的就是那些牧养人，这些牧养人就是专门为圣殿养羊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常常被罪所控制，你发现你有罪了，发了个脾气，再发，一犯再犯，犯不胜犯。所以圣殿一定要准备大量的牛和羊的。今天我们来了，我们很高兴啊，坐在沙发上很踊跃啊。在当年犹太人来到圣殿不容易啊，每人要带个羊的。如果我们今天啊80个人，每人带头羊啊，有的人最大一点带头牛，80头牛来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叫我一个人杀吗？我还不会杀。所以还要有很多人专门来剥皮啊，专门来杀，还要很多的这个准备和洗啊，怎么弄啊？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你可以看到一幅图画，当年犹太人去做礼拜的时候，敬拜神的时候都要排队的，排队什么？要等很长时间了。我们今天做礼拜时间很有限，1个小时，当年排队每人一头羊拿在手里面，要杀这头羊，杀了之后再下面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杀。然后有的人杀好羊，献好鸡，跑出去又犯罪了，又拿出来羊来了。结果呢，每天早晚2次都要献鸡，不断的献羊，不断的献牛，啊，不能停的了。你知道这个停一停啊，圣殿如果关门一天呢，第二天再开门的时候，那个排队人更多了。什么道理啊？犯罪的人更多了，所以呢，你停2天，停3天，那个羊要献的羊接压住了，要献的牛接压住了。当年就有这个情况，你看到这个旧约圣经讲到西西家王元年的时候发生这个情况，在历代志下29章说，当时因为很多年没有献祭了，这个圣殿的工作没有恢复，刚恢复的时候，马上，圣经说分别为圣的物，公牛600只，绵羊3000只，一下子要献3000只羊，600头牛，哎呀，这个祭司忙坏了，祭司太少，不能剥净犯祭性的皮，剥皮来不及，剥3600只。所以呢，只好请他们的弟兄利未人来帮忙，祭司不够，利未人来帮忙。利未人帮忙以后，一直等到犯祭司完了，还要等到什么别的祭司洁净了，因为祭司自己也犯罪啊，他献了一半，他说我犯罪，对不起，停一停，我也去买头牛买头羊，我也要来排队的，也要来献了，这个祭司自己都没有准备好了。所以这个历代之下讲得太清楚了，好麻烦啊。你可以想象，你现在可以看到一幅图画，我们没有这个图画，但你想象一幅，当年做礼拜都不容易啊，当年这个做祭司都不容易呢，当年做犹太人都不容易的。但是希伯来书接下去讲了，10章3节和4节说，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，下面这句话好厉害，断不能除罪，叫你想起罪。还有一句话，断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非常肯定的，断不能除罪。哎呀，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我心里好困惑。哎呀，我知道这个埋头羊不容易啊，很花钱啊，埋头牛根本我们不知道，在美国埋头牛多少钱呢？要多少钱呢？我们在中国，我知道很多农民一家有一头牛不得了了，很多家庭从前根本没有一头牛的，几家和一头牛，如果说犯罪要白头牛献上，那么这几家就完了吗？好不容易把这头牛拿出来献上去以后，马上给你一句话，断不能除罪。哎呀，我已经献得这么厉害了，还不能除罪，那我做什么呢？ 还有好多人就说信不献了，你说我不能赎罪，那我就不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来做礼拜这么麻烦，还要带羊带牛，那我就根本不来了。所以这些来的人，这些献的人应该是很好的，是很不错的，还是很热心的，结果还是断不能赎罪。为什么？你知道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非常清楚。因为动物虽然有很贵，不是所有的人都舍得去买动物，但是贵的不够，不够来赎人的罪。没有灵魂的牲畜抵不上有宝贵灵魂的人，人比动物贵重的多。你想用卑贱的动物来代替人赎罪，对神来说不符合条件，不满足神的要求。牛羊的血只是一种预表，只是一个影子，这是一种代号，表明要除去人的罪需要代价，代价是昂贵的。旧约圣经常常强调这点，要用命来抵命。你害了人一个命，害了一条命，你不能简单的用点钱，你用点什么物质的利益，要用命来抵命。为什么？因为命太贵重了，要用你的命来抵他的命。圣经里的血代表生命，血就是生命。在利未记十七章说，生命是在血中间，所以这个血非常贵重的，血要很小心的对待。犹太人是不吃血的，就是新约圣经在使徒行传里面，雅各也吩咐这个基督徒要警戒血。我也不吃血的，很多基督徒都不吃血的，我们要非常小心对待血。为什么血是这么重要？血有两个特点，生命和赎罪。从医学的意义上来讲，我们医生非常知道，血就是代表生命。血在身体里面流动，把那个二氧把这个氧气就带到个哪一部分，这个血不流通，哪一部分身体就死掉了，就坏死了。血代表生命，血还代表洁净，血可以把坏的东西、脏的东西除掉它，把脏的东西带走。身体里面排出来的毒素、排出来的二氧化碳，又通过这个血把它流回来，又把它除掉了。所以血代表了生命，血代表了赎罪。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血代表生命，所以流血就代表死亡，代表生命的终结。神要对付罪，神要赦免罪，就需要流出纯洁的血作为祭物。世界上哪一个人的血是纯洁的呢？人血不纯洁，没有一个人血是纯洁的，所以只有能够用动物的血来代替一下。动物的血它不纯洁，它也不能说它不纯洁，它是既不纯洁也不，因为它是中性的动物，它没有灵魂，所以用它来做一个预表，把动物的血献上作为一种预表，这是一个影子。这个影子、这个预表是对谁？就是对将要来到的基督。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，只有他才能献出纯洁的血，只有基督才是预表的实体。那么献祭不能除去罪有什么意义呢？意义很大。它的意义是什么？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叫人常常想起罪。要想起罪啊，要知道你是罪人啊，要提醒啊，它是带有一种提醒的作用。神从来不否定献祭的重要，这个新旧约圣经是神自己启示的，这个律法是神自己写出来的，这个献祭是神自己教导摩西要做的。 神要叫犹太人，要给犹太人提醒，不断的提醒。今天我们实际上很多人很缺乏提醒的，很少想到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真的在罪恶中。我们好多人犯罪，已经犯的很多很多了，在罪恶中捆绑，被罪恶控制住了。今天神给你预备了一个救恩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流血了，他流出那个纯洁的血来代替你被救赎。神并不是把这个献祭作为那个永久的一个办法，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，这是一个暂时的办法。最终解决罪的问题不能靠动物的血，只有耶稣基督的血。献祭虽然很麻烦，人要做到也很不容易，但是你要知道人很厉害啊，人还是有办法表面上去应付，内心中没有悔改的态度。今天我们也一样，还有的人舍得去买羊，舍得去买牛，献上一头牛，献上一头羊，但他心里没有悔改。我们很多人是口是心非的人，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是表里不一的人。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，耶稣讲得太清楚了，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刷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到过坟墓吗？你看到坟墓外面多漂亮，种着树，有的是大理石的墓碑，还有鲜花。你把坟墓打开，里面有棺材，你把棺材打开，里面什么？里面已经是腐烂了的身体，只有那个骨头，还有很多虫啊。你真的打开骨头看见过没有？里面还有蛇啊，里面还有很多脏的东西呢。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最热心律法的人，他们很认真地遵行律法，他们忽略了律法的精华，就是要爱神并且要爱人。他们很努力地去练习，我们上星期讲到要把心窍洗练得通的，他们也练也习练，他们练习的不是心窍，他们练习的是怎么去遵行律法的条文。他们把条文看得很重，不断地在练习。犹太人要守安息日不能动的，安息日不能动，所以你到这个纽约很多犹太人的地方，你去蹭，你乘这个电梯你就发现了它没有按钮的，因为安息日不能动了，手不能去按一个按钮，我要到第几楼，不可以的。所以他们动脑筋想啊，电梯每一层都自己开门自己关门，所以犹太人进去手不动的，乘在电梯里手也不要动的，到第十三层楼他自己就出来了。这叫犹太人，这叫非常认真地去练习条文，他们忽略了去练习开启他们的心窍。我上次星期讲得很清楚了，你要练啊，你要练把你的心窍开通啊。但是犹太人也练啊，练把他的条文怎么去执行啊。宗教的虔诚如果只停留在外表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演戏，你在演戏，你在演戏，你没有把宗教当成信仰。如何来区分真假信徒呢？今天美国有多少基督徒？50%、60%、70%、 70%里面有多少是真的，还有多少是假的，怎么区分？希伯来书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判断，那就是要看他是否顺命，是否听神的话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，他引用了旧约圣经诗篇第40篇，在诗篇第40篇专门讲到了关于听话的事情，关于顺命的事情，关于顺服的事情。诗篇第40篇第6-8节说，神自己说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世人这样说的，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，犯祭和赎罪祭并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，什么意思？不是写出来的，是在我里面。这是这个诗篇是在新约圣经以前1000多年，你看在1000多年前，在旧约已经有了写在新版上的律法的提示。真正要遵行律法，必须要有内心的顺服，没有内心的顺服，外表的遵行是空的，是空的。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工作都要以神的旨意为依据，这个比祭物和礼物重要得多。圣经要放在心里，你要真正有这样一个心愿，我要遵行神的话，我要听神的话。旧约圣经对这种听神的话里外一致的遵行神的话非常看重。在撒母耳记上15章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有人说，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总结整个基督徒的生命，这是一个外国人讲的，所以他是用英文讲的，用一个字来总结基督徒的生命，这个字什么字呢？就是顺服，就是 obey。 这个字在主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表现得这么清楚，他给我们留下了榜样。在希伯来书5章8-9节这样说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耶稣自己学了顺从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这两节圣经反复讲了两个顺从，一个是耶稣的顺从，一个是我们的顺从。对于耶稣来说，顺服神的旨意，这就是世界上最值得去做的事情，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。今天我们许多人遵行神的旨意，好像是在帮神做事情。我已经有了决定，现在我再来问问神，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我就为了你，我就这样做，好像是为神去做事。顺服应该成为你人生的目标，顺服应该成为你人生的追求。怎么叫顺服？有一个最好的例子，这个例子就是记载在新约圣经中，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到了一个迦南婚礼上面。在迦南地方有一家人结婚了，但是在这个时候高兴的时候，喝酒就用完了， 结果很快就要用完的时候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在场，她知道在这样一个婚礼上面只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酒用完的一个问题，只有谁？只有耶稣。所以她玛利亚对这个婚礼的家庭的仆人这样说，说了一句话，她说，她就是指耶稣，她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英文是 do whatever he tells you， do whatever he tells you， 这句话太重要了，这句话总结了基督教福音的中心，就是圣父。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有时候告诉你的话听起来不合逻辑，有时候这些话听上去不符合你的心意。他叫他们去把水挑来倒在水缸里，那些仆人想想不对呀，神啊，这个是我们所着急的事情，你不去关心，你叫我们去做的是不值得做的事情。需要工作，我们现在需要健康的身体，我们现在需要家庭，你叫我们去做另外的事情，不 make sense， 不合逻辑。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这叫顺服。一个基督徒的成长就是学习顺服的过程，从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到接受耶稣基督为主。什么叫主啊？主人什么意思？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你不需要同主人去争论，哎呀，这件事情值得做吗？这件事情这样做有必要吗？我不知道你做过佣人没有，你做过这个，现在现代人都没有做过佣人，大多数没有做过，你做过佣人你就知道，主人叫你这样做，你说主人的这 不值得这样做的呀。有没有这样的佣人？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顺从神的旨意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，顺从神的旨意也应该是我们人生的目的。顺从神的旨意太重要了，我们就是要练习不断地去遵循神的旨意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做的功课，别人不能代替你做呢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常常请别人来回答神的旨意什么。上个星期还有一位弟兄打电话，他说我现在有两个 offer， 一个是在中国，一个是在美国，请你为我祷告，叫我决定到哪里去。哎呀，我说很可惜呢，我心里在想，没告诉他，我上个星期刚刚讲过了，这个习练心窍不能够靠别人来习练的，这个功课要你自己做的，你没有来听呢，你现在叫我来为你做这个功课。但是我也能够理解他，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旨意不清楚嘛。很多人说我愿意遵循神的，我太愿意了啊！好多人这样讲，我太愿意了，但是我就是不明白神到底要我做什么。如果神清楚告诉我要我做什么，我当然做，没问题。神的旨意为什么这么难？有人说我看圣经看了半天没有答案，圣经没有告诉我到底要到中国去还留在美国，没有一句话这样说。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心窍开通的。今天我再补充一句话，什么叫心窍开？就是你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心窍开通就必然会明白神的旨意，它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练习。就像小孩子不容易体会父母的心意一样，一个属灵的婴孩他不容易体会神的旨意。难的不是理论，难的不是去研究，而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实践，心窍不断的去操练。怎么操练？我们今天最后我讲几个具体的。第一步， 你要留心神的旨意。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？第一步，你要留心神的旨意。我们要有一种寻求的态度。你知道什么叫寻求吗？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？东西找不到了啊！我现在常常东西找不到，写好一张这个讲稿，放在那里哪个地方一放，没有了啊！东找西找，翻箱倒柜。但有的时候呢，找东西就抱着一种无所谓，没有算了，不要它。你的东西可以无所谓，你寻求神的旨意啊，这就是一个关键。你到底想不想寻求？你有一种寻求的态度，你有一种留心的态度，对神的旨意，如果你不当一回事情，找不到算了，神的旨意不清楚算了。耶利米书29章有这样一句话：你们寻求我，若专心寻求，就必寻见。你看下面一句话，就回答了很多人的问题。要专心啊！你不专心寻求，就寻不见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约翰福音5章，耶稣说的：“应当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。给我做见证的，就是这经。”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在使徒行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你看神的旨意多清楚啊！要祷告。要读经，要传福音。当你留心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神的旨意就非常清楚的在你的面前。第二，你要有一个顺从的态度，你要有顺从圣灵的态度。神的旨意是给我们去顺服的，不是给我们去研究的，也不是给我们来讨论的。你应该要有顺从的态度。我们常常有了自己的旨意，我们心中很多人已经有了决定了，他只是不告诉我，他叫我再来寻求。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，他只不过是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旨意，神来 approve 他自己的决定。这种叫寻求神的旨意吗？这种叫行事，最后也不会有结果的。只有当我们像耶稣一样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，耶稣的祷告在马太福音26章说：“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这种态度才是真正顺从的态度。第三，你需要观察，你要观察神的旨意，你要观察神做事的方法和原则。我们要在很多的经历当中去体会、去发现。我们在座很多科学家，你科学家需要做实验，你要观察实验的结果，你要观察实验出来的各种数据，把它总结成一个规律。有时候总结出来的规律它可能是错的，还要修改。我们就需要用这样的态度来观察神做事的原则。神做事是有原则，他不是心血来潮，今天这样做，明天那样，他是有规律的，就像科学规律一样。你可以总结出来，你可以观察出来，你可以在圣经的记载当中观察到，你也可以在你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观察到。